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云天。在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年后，最近美国重新加入了该组织。据一位白宫官员周一透露，拜登总统即将选择他的长期助手考特尼·奥唐纳出任美国常驻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该职务拥有大使头衔。奥唐纳目前身兼两职，他是贺锦丽副总统办公室的高级顾问，也是贺锦丽丈夫埃姆霍夫的代理办公厅主任。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奥唐纳还担任过拜登夫人吉尔·拜登的沟通事务主任。根据奥唐纳的官方简历，他在发展全球伙伴关系、公共事务和战略沟通方面拥有丰富经验，曾在两届总统的行政当局、非营利和慈善组织、全国性的政治竞选阵营和私营部门担任高级职务，最近负责 Airbnb 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对于奥唐纳的提名，必须经过参议院表决批准。美国影视娱乐产业已经进行了数个月的罢工，导致好莱坞全面停摆，日前情况进一步恶化。代表16万演艺界人士的美国演员工会正在发起针对大型游戏制作公司的罢工授权投票。5月份，美国编剧工会开始罢工，7月份，演员工会也宣布加入罢工。9月，演员工会表示，他们将代表游戏角色演员和配音演员与游戏公司进行谈判。谈判前，从9月5号，也就是今天开始，直到9月25号，演员工会将进行罢工授权投票。一旦投票通过，并且工会与游戏公司的谈判失败，游戏演员也将加入罢工。双方谈判的关键点仍是围绕薪资和 AI 两大问题。工会表示，游戏公司对 AI 的使用威胁了游戏角色演员，尤其是从事动态捕捉演员的生计。此外，工会还要求游戏演员可以获得和电影、电视演员相同的加薪待遇。周一，由世界多国立法者组成的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发表公报，称在过去两天里，该联盟在捷克布拉格召开年度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社会秩序、全球和平稳定以及自由民主所构成的多重挑战。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立于2020年，成员来自英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八个创始国，以及欧盟议会代表。本次年度峰会上，该联盟吸纳了菲律宾、肯尼亚和巴拉圭的新成员。峰会发表公报，阐述了与中国有关的多个紧迫问题，包括中共跨国镇压、台海威胁、可再生能源依赖、香港法治自由，以及各国对一带一路问题的担忧。公报指出，北京当局增加对台湾的威胁策略，台海两岸关系急速恶化，假如中共对台湾进行封锁，可能造成的全球经济损失将高达 2.7 万亿美元。公报还提出一系列行动要点，包括加强各国与台湾的经济关系，主张台湾加入各种国际组织等。随着地缘政治关系恶化，中国的全球出口市场出现转向，东南亚首次取代欧美，成为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地。日前，总部位于伦敦的汇丰控股有限公司编制的12个月移动平均指标显示，中国向东盟10国每月出口金额已经飙升至近600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和欧盟。今年以来，欧美从中国的进口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头7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下降 13%， 对欧盟出口下降 2.6%。 汇丰银行专家表示，最大出口市场变化跟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有关。该协定是北京与多个东南亚国家达成的，于去年生效，这也见证了全球供应链的重组。来自中国的零组件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东南亚进行最后组装，然后再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目前同样也是东盟国家的最大出口市场。出口到中国的物资基本上都是供中国国内消费。今天，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俄罗斯和朝鲜正在积极进行武器谈判。他警告领导人金正恩说，朝鲜将为向俄罗斯提供用于乌克兰的武器付出代价。沙利文在白宫对记者说， 向俄罗斯提供武器不利于朝鲜形象，他们将为此在国际社会付出代价。沙利文说，金正恩预计武器讨论还会继续，甚至可能当面在领导人之间进行。美国将继续呼吁朝鲜遵守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攻打乌克兰的公开承诺。周二早些时候，克里姆林宫对于金正恩计划前往俄罗斯会见普京，讨论向莫斯科提供武器的消息表示无可奉告。此前，《纽约时报》援引匿名美国和盟国官员的话说，金正恩计划最快下周前往俄罗斯会晤普京，这将是金正恩自新冠病毒疫情以来的首次出访。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云天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